白莲花艳峰乃是个色中的魔鬼，花中的魔王。在他活到30来岁，短短的半生当中，他可没少干缺德的事儿。两只手上沾满了鲜血，糟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。他一见面前站的严莹云，长得如花似玉，美如天仙，这小子是魂飞魄散的，俩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笑，回过头去跟他这些狼兄狗弟一乐，合字并肩字，哈哈哈，看见没看见，在咱面前站着个斗花子，把他抓住，咱们开心解闷。斗花子是绿林的黑话，就是大姑娘。可这帮小子都是这路货色的，根本没拿严莹云当回事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这就想动手。他们哪里知道严莹云那是巾帼的英雄，女中的魁首啊，自幼受过名人传授，高人指教，那是一名侠客。严莹云一看他没安好心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把二刃青钢剑一晃，厉声断喝，呔，杀不尽的恶阴贼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，快把徐良的人头给我扔下。小韩信张大脸哑着个脖子说了话了，
哎，美人，你非要这脑袋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？
严莹云一想，没必要跟他们废吐嘛，往上一纵就要抢人头。这帮小子6、7个把严莹云给围住了，这个一刀那个一剑，打算把严莹云给累倒，然后呢找便宜。可哪知道一伸手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，小美人玉池扇、小蜜蜂田环、小蜻蜓张春，连白莲花艳峰就为之一惊啊，呀
啊，挺扎手啊，我这斗花子有2下子，咱还得留神注意。
话音未落，就见雅侠女严莹云反手一剑，正砍的小蜻蜓杨春的脖子上，啊，噗，咕噜，人头落地。这下群贼可急了，
哎呦，我这是个母夜叉，
手底下干净利索，弟兄们，大伙儿别闹着玩了，杀，别让他跑了。这回拿出真功夫来了，严莹云再厉害比徐良没法比，况且是一女流，如今孤掌难鸣，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几个人呢？累的是虚虚带喘呐。这时候白莲花艳峰虚晃了一剑，拽出一只毒药镖来，心说呀，我给他来一下，让他昏迷不醒，我抱回大山追欢取乐。把这只毒药镖拽出来，一抖手奔严莹云，雅侠女一个没躲开，皮里肉外给打上了。虽然说这一镖不重， 但是这是毒药表。姑娘稍微这一愣，觉着半臂发麻，就知道不好啊！哎呀，我中了毒药暗器，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？不然的话，严英云就抹脖子了。但是为了给未婚夫报仇，他咬着牙还得活下去。雅霞女转身就跑，白莲花燕风从地下把这只毒药镖捡起来，把尖上的血蹭了蹭，揣到镖囊之中。我说你这还往哪儿跑啊？你是网里的鱼，笼中的鸟了，跑不了一会儿你就没劲儿了。何字追！这帮贼在后头是紧追不舍。单表严英云，他从来也没到葵花镇这一带来过，面对大山奔哪儿跑啊？实质上他就瞎跑开，有道就钻，有树林子就进，也搭的是股机劲儿，一口气就跑出有十来里地去。但是这阵跑不了，不但膀子麻，而且连这条腿都麻木了，腿没抬起来，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宝剑也撒手了，眼前一发黑，是失去知觉。这帮贼还在后头追呢，仗着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，草深林密，要躺下个人呢很难发现，不然的话雅霞女就落入魔掌了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道姑，都系着围裙，挽着袖面，一个手里拿着镰刀小铲，一个手里提着篮子，一个劲儿往地下学嘛，看这意思是采药。这两名道姑是有说有笑，带着登上这个山坡，正好看上严英云摔倒在草丛之中。这俩道姑惊呼了一声：“无量寿佛，我看见没看见？师兄，我看见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快过去瞅瞅。”两个道姑说着到了出事地点，分开草丛一看，哟，是个女人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旁边放着把宝剑。再看这个女人，脸色发青，嘴角吐白沫。这俩道姑经验还挺丰富。师兄师弟啊，他中了毒药暗器了，看左肩头这还出血呢。说着话，他们站起身来，往严英云来的那个方向看看。这阵儿那帮贼还没追到，所以他们也没看见。这怎么办呢？要别踩了，赶紧把他背到庙上吧。就这么样，其中一个道姑把严英云背起来，另一名道姑提着他那把宝剑离开草丛回庙。实质上过了这个山坡，就有一座小庙。庙宇虽然不大，但这个环境是非常幽静啊。四外树林环绕，当中一座小庙，不知道的根本你走不到这儿来。庙上有块横匾，写的是九云庵三个字，正门关着，角门开着呢。这俩道姑就把严英云一直背进去，反手把角门关闭。到了院里就喊：“师傅啊，师傅，我们回来了。”说话之间，从屋里头出来一名老道姑。这个道姑浑身上下是绛紫色的道服，看年纪在六旬上下，稳当。 从屋里出来往院一看就是一愣，无量天尊，
徒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师父，我们在山坡救了个人，您看看，这人中了毒药暗器了，恐怕这条命还要够呛。咱们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、啊？故此把他背到庙上，请师父妙手回春给他医治。
哦，在为师观看，这个女道士来到严英云近前，哈下腰去看了看，先给号号脉，再看看伤口，然后把眼闭上，善哉善哉，造孽造孽，该这此女子命不当绝，如果过了五十，此命休矣。来呀，快把她架到床上去。
是，
俩小道姑挺热心，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一个抱头一个抱腿，把严英云架到屋去，往床上一放。这时候呢，这个老道姑用金盆净了手，洗干净了，把外衣款掉，然后把小药箱子拿过来了，把箱子盖一打开，里边全套工具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药瓶子药罐子药膏，什么都全了。再看这个老道士把严英云的衣服扒开，其实啊都是女的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即使是个男子那也讲说不起，这就叫病不备医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女道士把衣服给他扒开，往伤口一看，只是扎了个条口子，能有一寸来长，肉皮划破的，要不是有毒根本没事。这位道士用双手挤住伤口，狠劲给他往外挤血，再看那血都是黑紫色的，一股腥臭的味儿，把血挤净露出鲜红色来，这才结束，然后给上上药，包扎好了，又撬开严英云的牙关，给他灌了化毒散、止痛散。时间不大，收拾完了。就在这女道士洗手的功夫，严英云缓过劲儿来了。哎呀，他一皱眉，睁开眼睛了。两个小道士一看，乐得直鼓掌：“师父！”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。说话之间把腰哈下，这位施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打的？严英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欲待张口，就是刚想要说的这时候，庙门外一阵大乱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，开门，开开门，就在这呢，没跑，这没人家，把俩小道士吓得脸也变色了。
师父，您看。
不必着急，为师去观看。您看这个女道士到底是上几岁年纪，晚登的厉害，把药箱子归着到一边，伸手把拂尘拿起来，迈步来到院里，高声喊喝：“什么人？慢慢打门，我这就来！
快他妈开开，少说废话！”咣咣咣咣咣！
这个道士过来，把角门一开，往外观看，正是柏莲花、燕峰这帮贼，他们就是前后脚。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他到山坡上一找，严英云没了。往草丛之中一看，有人在这儿躺过，而且有一滩血，再看这血点滴滴答答过了山坡了。 就知道他在山坡这面，但是登上山坡一瞅，附近没人家，就前边有个小庙，心说肯定在这儿呢，不然他能跑到哪儿去？所以没费劲儿就找到九云庵。那这帮小子是贼，连官府都不怕，何况是安观寺院呢？到了这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！等角门一开，燕峰众人一瞅，是个女道姑，60来岁了。往院里看看，没人。燕峰把眼珠子一瞪：“哎，老道，方才有个受伤的女人，你看见没有？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？”“出家人不说瞎话，果然有一女人被我们救进庙内。”“哎，真在这儿呢。”“好好好好，老道，这我们不怪你，因为你不知她是谁。现在这个女人在何处，赶紧交给我们，要带回山去。”老道闻听一乐呀：“施主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为什么非把他交给你们呢？你们报通名姓，说出职业。”“哈哈哈哈，哎呦，你这还要问案呢？实不相瞒，离你这儿不远那大山你看见没？那是八宝跌云峰，青松狼牙涧，我们乃是狼牙涧的寨主爷。那个女的是我们的仇人，我们要把他带回山去，交给总辖寨主法洛，听明白没有？少说废话，快把女人献出来。”这老道姑闻听此言，把脸往下一沉呢：“八宝跌云峰，请问你们这总辖寨主难道是半赤峰王典不成？”“哎，对呀，你认识我们寨主？”“倒有一面之识。各位寨主，请回吧。你不是说要把这个女人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吗？待贫道见他交涉之后，再做定夺，不劳各位操心。”燕峰一听：“什么？打发我们走？你去跟总辖寨主交涉，这不笑话吗？”燕峰把眼珠子一瞪：“少说废话，躲开躲开。”他用手一扑着这个老道姑，就打算往里闯。由于他太失礼了，道姑不由得眼眉倒竖，动了怒了：“无量天尊孽障，你们特意的野蛮了。庙宇本是佛门禁地，绝非你们这样的人随便出入的，赶紧给我走开。如不听良言相劝，休怪贫道无情。”“哇，你还无情？你想干什么？”说这话他们照样往里闯。道姑实在忍无可忍，把左掌往上一立，对准了小美人尉迟善，啪就一掌。这一下不要紧，你没看出他使劲儿，就见小美人哎呦一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退出2丈多远去，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当时就起不来了。这小子直学狗叫：“燕峰一看，燕峰，我老道你手上有功夫啊，没想到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有武林高手呢。来来来，我领教领教。”他们就打算往上闯，以人多势众。这个女道士一皱眉，因为什么？不愿意跟他们扯。突然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庙门外有旗杆，那旗杆都挺粗啊，下边有夹杆石夹着。再看女道姑用手一指这旗杆，尔等住手， 你们脑袋再硬，有夹干石的石头硬吗？说话之间，你的道姑到了夹干石前头，把左掌一立，咔吧一声，把青石打为两半。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啊？燕峰这小子不是个混蛋，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，我的娘！这老道姑不是个剑客，也是个侠客，会鹰爪力、铁砂掌的功夫，干脆快走，不然非吃亏不可。二话没敢说，招齐小美人尉迟善是狼狈逃窜，回归叠云峰。因为他们手里啊拎着那徐良的脑袋呢，准备回去请功受赏。女道姑一直目送他们走没影了，长叹一声，这才回来把角门重新关好。这会儿严英云已经坐起来，一看老道姑进来，严英云赶紧双腿一飘下了床，跪倒在地，多谢恩人救命之恩。起来起来，姑娘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跟这帮强人相遇？若不是遇上我的弟子解救，你可就危险了。严英云闻听哭了，哎，慈悲的道长，您不知道我是谁。他就报通了名姓。首先他说了他爹大刀镇陕西严正方，然后报通自己的名，又说了以往的经过。女道士不听还则罢了，一听大吃一惊啊，孩子，你是严正方的女儿？正是。哎呀，我跟你爹有交情啊。谁不知你爹乃是赫赫有名辽东六老啊，我跟辽东六老都不错。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，第二老北侠欧阳春，第三老就是你父亲，第四老铁戟将鲁地鲁仲贤，第五老翻江海马尚君义，第六老浪里波涛十万魁，对不对啊？老人家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。嗨，我跟他们都有交情，难道你没听你父亲对你说过吗？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，就是贫道。哎呀，严英云真没想到，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，广闻其名，未见其面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。那父亲不止一次说过，严英云再次行礼拜见过红文女剑客，把他搀起来，告诉小道士赶紧给准备饭，然后两个人在屋闲谈。红文女剑客就问，孩子，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，究竟为了什么？严英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当他说到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死在葵花岗，被方才那伙强人把脑袋给砍下来了，红文女剑客惊呼一声就站起来了。哎呀，无量天尊，有这等事？哎呀，孩子，你怎么没早说呀？你要早跟我讲，我焉能放他们逃走？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帮好人罢了，闹了半天这里还有这么多事情，便宜了这些畜生。但是洪文又劝，孩子，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，记得三年前我见过你父亲一面，你父言道将你的终身许配给白眉大侠，因为徐良公务甚忙，对婚期一再拖延，时至今日你们也未能完婚呐。看来这也是天意。孩子，你不要太伤心了，
人死不能复生，
咱们想办法给他报仇就是。
老人家说的对，我也想通了这个理儿了，我马上就回去召集天下的英雄，禀明包相爷，那时候一定攻打青松狼牙涧，抢回人头，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。
哎呀，严阳云说到伤心之处，泪珠滚滚，是痛不欲生啊。连洪文女剑客也陪着掉眼泪，尤其是徐良这一死，洪文心里头不是个滋味。这真应了那句话，瓦罐难离井台破，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。洪文女剑客好一阵难过，又问严阳云，孩子，你下一步既然已经决定了，你得找个住处啊。如果你认为别的地方不方便，可以住在我的九云庵。为了给徐良报仇，我愿意把这座庙奉献出来。多谢师父的美意，我看不必了，我已经住到葵花岗王家老店，那座店宽敞方便，我准备把那店房整个包下来。哦，那也好，既然这样，贫道护送你回店。那俩女道姑也乐意去，师徒三个人把庙门关上，陪着严阳云回到葵花岗王家店。到店房，严阳云把掌柜的找来了，告诉掌柜的，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，我们到这来要抓差办案，打算把你整个店房全包下来，外人一概都打发走了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掌柜的挺娘的，开封府的占我这店了，那得罪得起吗？当时是满口应承。严云云告诉他，三日之内把店房整个给腾出来，这是一样。另外，让店里的给准备的文房四宝，由严阳云亲自提笔，连夜给开封府包相爷写了封信，让包的人速派各位英雄赶奔葵花岗王家店，同时也说明了徐良的经过。严阳云一边写一边哭啊，等写完了，封好了，派专人骑马去送，当然这都是雇的人，得给人家钱了。可这时候两个婆子前来禀报，姑娘啊，听说您走了以后出了事儿了，镇子上现在都轰扬动了，家家户户都谈论着徐良死的这件事儿。哎，真没想到姑爷呀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，方才呀地方来过，姑爷这尸体呀已经被地方给抬回去了，请示姑娘究竟怎么办？ 哎，可不是。严阳云一想啊，伤心过度，把这事儿都忽略了。人头让他们带走了，尸体还在葵花岗呢，赶紧花钱买棺材，让地方把徐良的尸体抬回，入了殓。
哎呀，这路忙活就别提了。
等灵堂也准备好了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在这一天，忽听门外马褂銮铃所响，各位英雄是赶到葵花岗。